27日表示，他会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
美国敦促墨西哥就中美洲移民问题采取更多措施。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布朗贝克批评中国压制宗教自由，他说中国与信仰开战终将失败。6月8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美国的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布朗巴克星期五在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的一个活动上批评中国压制宗教自由，他说中国共产党政府的做法终将失败。详情请美国之音莫宇为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莫宇。
是乔战，那布朗巴克大使是星期五的时候在传统基金会这个举行的新疆人权危机这个话题的讨论会上发表主旨演讲。那他说呢，虽然中国共产党政府承认宪法规定民众享有宗教自由，但是中国当局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践踏这一基本人权，对希望和平实践宗教信仰的民众抱以敌意，对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还有法轮功等宗教组织加强控制与打压。那他说在新疆100多万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以及其他信仰穆斯林的少数族裔呢，被中国当局任意关押，关进强制劳动营，而他们遭受这种待遇仅仅是因为他们想要实践最基本的宗教信仰，比如参加宗教活动或斋月、传阅宗教资料等等。那他说一些穆斯林甚至不知道家人现在在哪里，也不知道他们是生是死。那中国政府宣称呢，新疆的维吾尔人他们所去到的地方是职业培训中心，而且他们是自愿前往那里接受培训的。但是布朗巴克大使说，那些地方有岗哨，有铁丝网，依据他的经验来看，铁丝网是用来关牛犊的而不是人。那他说人们必须以这些中心的本来面目来称呼这些地方，那就是强制劳动营。那这些劳动营呢，是为了抹去少数族裔群体的文化和宗教身份。那么除了这个新疆方面，布朗巴克大使还具体提到藏人和基督徒所面临的宗教迫害，比如藏人不能自主选择宗教领袖，一些这个基督教的教堂被强拆十字架，牧师和信徒被当局抓捕拘押。布朗巴克在这个演讲中也是敦促中国当局立即释放当年被失踪的班禅喇嘛根敦曲吉尼玛，或是如实的告知他现在的情况。他说无法接受中国政府一而再再而三地说根敦曲吉尼玛他是在学习不想被打扰这样的说法。那与此同时，布朗巴克还敦促中国政府立即释放成都秋雨圣约教会的王一牧师和他的妻子以及其他被中国当局拘押的教会成员。布朗巴克说一个中国这样的压制宗教自由，但是这种做法终将会失败。那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他们试图用人的国度控制神的国度，这终将失败。在一段时间会有某些影响，但是最终会失败的。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我敦促所有国家一起谴责中国对维吾尔人所做的事，谴责他们在这场对信仰的战争中对所有信仰所做的事。
那布朗巴克大使是呼吁所有的国家都应该发出一致的声音，谴责中国打压宗教自由。那他在讲话的最后呢，是引用了王一牧师的一句话，这句话说呢，统治者选择了一个永远不能被监禁的敌人，那就是人类的灵魂。挑战。
好的，感谢莫宇发来的连线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了在欧洲5天的行程，周五离开爱尔兰回到华盛顿，并在当天下午回到白宫。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特朗普这次的欧洲之行包括了对英国的国事访问，以及前往法国庆祝诺曼底登陆75周年。他在英国3天的盛大活动中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和其他王室成员会面后，在爱尔兰度过了2个晚上，进行了一次十分低调的访问，几乎所有时间都在爱尔兰西部小镇敦贝格一个他拥有的高尔夫球俱乐部度过。星期五他打高尔夫时被一群孩子打断，这些孩子和他们的老师一起在第9洞的山坡上等着，希望能看到特朗普。特朗普停下来和孩子照相。 虽然特朗普很少出门，但他两个儿子拜访了敦贝格的酒吧，受到当地居民热烈欢迎。这个景象和爱尔兰首都都柏林形成强烈的对比。在此之前，数千名抗议者走上都柏林街头抗议特朗普的访问。就像日本访问一样，特朗普的欧洲之行留下了大量的盛况，但很少有具体的协议。他的美国第一外交政策与他的推特习惯相结合，使美国成为盟国捉摸不透的合作伙伴。美国之音卫视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7日在法国接受福克斯专访时说，他会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在回答他是否会跟中国达成贸易协议这一问题时，特朗普总统说，是的，我一定会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我的意思是，他们现在希望达成协议。我要说的是，我希望达成协议，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很恶劣。我们曾有一个协议，他们又想重新谈判，他们不能那样做。
特朗普总统前一天�曾威胁说，他可能会进一步对3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并会在二十国集团峰会会晤习近平之后做出这一决定。特朗普6月7日说，美国还尚未对325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征税，而中国则早已用完了他们的所有武器。美国敦促墨西哥采取更多行动，遏制从南方前往美国的中美洲移民。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一将对从墨西哥进口的商品征收5%的关税。
美国副总统彭斯说，本周与墨西哥的初步会谈是积极的，旨在就遏制数千名来自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的想寻求更好生活的移民涌入美国达成协议。
他们可以采取行动，我们向他们提出了建议，他们已经采取了一些令人鼓舞的行动，但就像今天讨论结束时那样，我们最后会评估这些提议，筛选一些呈交给总统，但最终特朗普总统将决定墨西哥准备采取的行动是否足以让我们考虑改变路线。但此时关税将于周一开始征收，我们已经向墨西哥代表团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官员们正在讨论一项协议，要求墨西哥大幅增加与危地马拉边境的巡逻，以遏制移民，同时部署国民警卫队。该报说，墨西哥和美国可能会修改整个地区的庇护规定，要求中美洲人首先在墨西哥寻求庇护，而不是经过墨西哥到达美国。特朗普说，如果不能达成协议，5%的关税将在10月之前提高到25%。VOA 是新闻报道。
一些通常是特朗普亲密政治盟友的共和党议员表示，他们将通过试图立法来阻止征收关税，这将获得反对党民主党的广泛支持。
再让我们来关注美国股市的情况。本周来，美国股市连涨4天。详情我们现在就请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请他为我们介绍股市收盘的最新情况以及本周的综合表现。方冰。
好的，乔振，美国股市星期五上涨，原因并不是经济上的好消息，而是不利的消息。就业指数远低于预期，投资人还担心美墨美中贸易争端会进一步影响美国的经济增长。但是这些疲软的经济数据和不利的消息却进一步支持了美联储今年夏天有可能会降息的预期。截止收盘，道琼斯指数上涨了263.28点，涨幅为1.02%。标普500指数上涨了29.84点，涨幅为1.05%。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升了126.55点，涨幅为1.66%。美国劳工部星期五表示，五月美国增加了75000个就业岗位，远低于经济学家预估的185000。同时呢，失业率稳定在3.6%。就业增长的3个月的移动平均值从一月的245000下降到今天的151000。另外，支付处理机构 ADP 星期三公布的数据也显示，美国私营部门五月增加了27000个非农就业岗位，这是自2010年3月以来增长最弱的一年。分析师认为，就业数据的不利消息会增加美联储在未来几个月降低利率的机会。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昭辉 星期二就在我们的节目上说，美联储降息是个威力非常大的工具，原因很简单，首先美国公司借钱会更便宜，因为可以少付利息，因此就会刺激投资。对消费者来说，降息等于不鼓励他们把钱存在银行，就等于在鼓励和刺激消费。有分析师认为，市场可能会进入一个不利的经济新闻对股市反而有利的时期。 CNBC 报道，市场认为有 95% 的可能性美联储在6月18到19号举行的政策制定会议上会降息 0.25%。 回顾一周，华尔街三大指数五天里连涨四天，主要原因就是对美联储降息的预期。道指上涨了 4.8%， 标普500指数回升了 4.6%，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了 4%。 据 FactSet 数据显示，这是去年11月30号以来一周的最佳表现。在贸易方面，一些新闻报道显示，美国和墨西哥贸易争端星期四取得进展，墨西哥同意采取措施减缓从中美洲到美国的移民流动，以换取美国不对墨西哥增加进口关税，但是是否能达成协议仍待观察。在美中贸易争端方面，目前双方没有在谈判。特朗普总统今天在接受福克斯电视采访时候说，他会与北京达成贸易协议，但是他又说是中国想达成协议。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莫斯科也表示，美中双方都不想完全脱离对方，而且说特朗普总统是他的好朋友。对此，美国西东大学商学院教授尹尊升对美国之音说，如果美中双方哪怕能达成一个维持一段时间的相互妥协的协议，结束贸易战，对双方乃至世界经济发展都会有好处。但他同时认为，现在美中之间的冲突已经超出了贸易的范围，是一场技术战。美国对华为的警惕由来已久，中国对此无法让步，而美国如果现在不阻止华为，对美国也极为不利。因此他对双方冲突的前景并不看好。乔战。
好的，感谢方兵从纽约发来的详细报道。
路透社6月7日报道说，社交平台脸书不再允许华为在智能手机上预装脸书、WhatsApp 和 Instagram 等应用程序。这是美国政府发布禁令之后，华为业务遭受的又一重大打击。不过脸书也表示，已拥有华为手机的客户仍然可以使用这些应用程序并接受更新。虽然华为称已做好面对禁令的准备，但很多国家都出现抛售华为手机价格下跌的现象。很多国家的客户不愿意在不确定的因素下继续购买华为手机。在美国商务部的禁令之后，谷歌公司已经切断对华为在多种安卓硬件和软件上的支持，在90天的缓冲期后将不再为华为提供安卓操作系统。
俄罗斯和美国6月7日相互指责对方做出危险和不专业的动作，险些导致两国军舰在东中国海相撞。俄罗斯媒体引述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话说，6月7日星期五的凌晨，在东中国海的东部，俄罗斯的一个舰队正在同美国海军的一个舰队打击群平行行驶时，美国的钱斯勒斯维尔号导弹巡洋舰行驶到距离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维诺格拉多夫海军上将号驱逐舰50米的位置，迫使俄罗斯驱逐舰为避免相撞而紧急转向。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发言人多斯说，美军在菲律宾海执行任务时，一艘俄罗斯驱逐舰对美国钱斯勒斯维尔号实施了不安全的操作，并称俄罗斯宣称美国军舰实施危险的行动是宣传。在另外一方面，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17年6月1日宣布美国将退出巴黎气候协议以来，已经过去了2年的时间。
目前还没有其他的国家效仿美国一起退出，保持对抗全球变暖的势头仍在继续，但是仍然没有达到巴黎协定设定的避免灾难性气候变化的目标。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戈纳的报道。
阿巴拉切亚山区的煤矿很安静，随着电力公司转向绿色能源，使用煤燃料的发电厂一个接一个的关闭。在最近的一次煤炭行业会议上，前景暗淡。肯塔基州能源和环境部长、前煤炭公司高管查尔斯·斯纳维利说，专家预测煤炭使用量将继续下降。
如果我们已经能够预测到煤炭使用量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出现显著下降，那么我认为实际情况可能会更糟。
尽管特朗普政府一直在削弱环境政策，但许多大公司都在采取自己的措施应对全球变暖。非营利性企业可持续发展协会塞瑞斯的阿里·罗伯茨表示，沃尔玛、微软、丰田和其他大公司已经设定了气候目标，他们正在推动各州和联邦政府采取行动。
他们有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以及呼吁政策制定者加快行动步伐的能力，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
自2018年中期选举把左倾的国会议员带入国会以后，气候变化问题已经提上了华盛顿的议事日程。而民主党人在为2020年总统大选进行竞选活动的同时，他们从反对党共和党否认气候变化，以及在气候变化方面无所作为当中看到了机会。
他们想要夺走你的汽车，降低你的房产价值，让数百万美国人失去工作，花100万亿美元。顺便说一下，没有100万亿这个东西，你必须花费100万亿美元。请记住这一点，除了我们，没有其他国家会这么做，这也是小问题。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虽然没有其他国家效仿美国退出巴黎协议，但是也没有任何国家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幅度能够达到科学家所说的足以避免灾难性的全球变暖的程度。
矛盾之处在于，随着局势的恶化，政治意愿似乎在消退。
古特雷斯说，各国需要在今年9月纽约的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加紧行动。美国之音巴拉格纳华盛顿报道。
格莱美传奇音乐人约翰博士于星期四去世。约翰博士是一位传奇音乐家兼钢琴家，他将黑人音乐与白人音乐相互融合，被世人牢记。他的家人说，他星期四因心脏病发作去世，终年77岁。约翰博士的真名是马尔科姆·约翰·麦克瑞贝纳克，他生前获得了6个格莱美奖，并入选摇滚名人堂。
诺玛·米勒是美国第一批跳银底舞的演员之一。早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他就以这种快节奏杂技般的舞蹈震惊了整个美国。美国人民爱上了林迪舞，米勒也因此被称为摇摆女王。米勒上个月在佛罗里达州去世，享年99岁，但他的舞蹈仍在延续。美国之音图尔库娃出席了在纽约举行的追思仪式。
让诺玛·米勒光芒四射，他在1941年的电影《地狱机械舞》中展现了自己的舞步。米勒和林迪舞都诞生在纽约市哈莱姆区。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国际巡演中，他的舞蹈让观众眼花缭乱。这种舞蹈风格不仅结合了爵士、踢踏舞、霹雳舞、查尔斯顿舞，还将非洲和欧洲的舞蹈与即兴创作相结合。
我一直都热爱舞蹈，我一生都在跳舞，我不记得什么时候开始，因为我总是在跳舞。
他的职业生涯长达数10年，米勒还是一名编舞师、电视演员、喜剧演员和作家。他98岁高龄时仍在表演。他今年5月去世，享年99岁。朋友、同事和粉丝们聚集在哈莱姆教堂，纪念这位摇摆女王。
Oh my gosh, bigger than life.
哦，我的天，米勒的存在远比生命的意义更大，非常真实。他一直努力工作，对他的舞蹈一丝不苟。他还喜欢音乐，他喜欢逗人发笑。所以你能做的就是庆祝这里的生活，这样我们就不会悲伤了。
So we're not sad.
米勒和他的母亲就住在传说中的萨沃伊舞厅对面。他在街角和人行道上跳舞赚钱，他的天赋很快让他加入了著名的摇摆舞团维特尼林迪舞团。后来他加入了反对在夜总会和赌场实行种族隔离的行动。黑人艺术家在这些地方的顶级场所吸引了大批观众。
他是第一个在拉斯维加斯和迈阿密海滩等地演出的黑人演员。
在生活价值观和标准方面，他非常专注，明确自己想要的生活，他不让自己分心。他那一代人知道该怎么做，他们没有让美国的社会和政治状况来定义他们的人性。
诺玛会说，如果你没有马，那就骑牛吧。他总能想出办法来做某件事，他用爱做到了，他用爱战胜了一切。
说你们要彼此相信，彼此相爱，因为人们必须用爱来代替憎恨。听着，你怎样铺床，你就会怎样躺下，这是你死前要做的事。我死之前只有一件事，我会做我自己的事，并且继续跳摇摆舞。
第一批林地舞者陆续去世，米勒是最后一位，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直在舞蹈。托尔库娃，美国之音纽约报道。
就像短片里提到的，虽然被称为摇摆女王的美国第一批林地舞演员之一的诺玛·米勒于上个月去世，但她的舞蹈仍在延续。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美中贸易谈判停滞不前，贸易战的影响继续波及文化、科技、财政等广泛领域。与此同时，被美国政府列入黑名单的华为公司在俄罗斯签下大单。有关近期的最新形势，美国之音邀请嘉宾为您深入解读。
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布朗贝克批评中国压制宗教自由，他说中国与信仰开战终将失败。美国总统特朗普六月七日表示，他会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美国敦促墨西哥就中美洲移民问题采取更多措施。
美中贸易谈判陷入停滞。六月一日，中国对价值600亿的美国商品提高关税。美国对中国发表的白皮书立刻作出回应，双方继续在如何解读贸易逆差和是否涉及侵害主权等问题上针锋相对。不仅如此，两国贸易战继续波及到科技、文化和财政等广泛领域。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分别从经济和政治政策的角度对当前的形势进行解读。一位是 PNC 金融服务集团副总裁、高级经济是叶文斌先生，另一位是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刘亚伟博士，欢迎二位。
谢谢。
我们看到我们现在这个美中贸易战进行到现在，我想大家都在尝试着对贸易战给两国带来的影响进行一个评估。那么我想先请问叶文斌先生，就是我们最近看到了一系列的这个经济指标和数据，包括今天出炉的这个美国的四月份的贸易逆差是下降2%，但是对华的贸易逆差却是飙升将近30%。而与此同时呢， IMF 又调降了中国的这个经济增长的预期，并且近期中国的这个零售业数据也是相对的疲软。那么我想请问您对贸易战给双方带来的影响是如何解读的？您比较关注的指标和数据有哪些？
有两个方面的影响，一个是就是简单而解读，这个关税是就是也就是税嘛，所以提高税收也是会对那个经济增长造成一个逆风，会让增速放缓的。 而且对于这些从中国进口或者是有跨国的生产链的公司和和进口商，这些公司会因为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而推迟或者是延迟他们的投资的计划，这样在中国和美国都会影响到总体投资的增速，也影响经济增速。在今天发表的这个美国的就业指标当中，也是显示美国的制造业的就业增长是放缓到2017年11月份以来最慢的增速了，这也显示出这个贸易战的影响。
是，那么刘亚伟博士，我想也想请问您同样的问题，您如何评估这个影响，以及您认为现在对美中双方哪一方的影响会比较大？
我觉得对双方的影响可能都比较大，但是中国因为历来的经济增长相对的要比美国要高很多，这个贸易战开始以后，中国的股市这个受到的影响比较大，然后这个从五月初双方贸易谈判谈崩之后，这个我们看到各种的这个信号吧，就是说中国准备打持久战，这个同时呢这个准备这个应对有可能因为贸易战和整个刚才叶先生说的经济这个放缓以后造成的这个失业的这种情况。所以从长远来看的话，这个我觉得美国并不担心这个因为经济不好可能会出现社会或者政治不稳定的事，但是社会和政治不稳定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这个考量，所以从影响来说的话，我觉得应该说是对中国的影响可能会相对的要超过对美国的影响。
刘亚伟先生，我想再追问一个问题，因为您刚才说到您认为对中国现在的影响会比较大，但是同时我们看到这个贸易谈判，在贸易谈判的这个角度来看哈，五月初这个谈判陷入僵局之后，对方双方是现在是一个相互指责的这么一个状态，并且中方出台的这个白皮书里似乎是采取了一个更加强硬的一个立场，甚至是把这个美国取消全部加征关税作为双方达成协议的一个前提，您怎么评价这样的一个表态？
我觉得这谈了十几轮下来，本来从去年这个11月底、12月初的这个，阿根廷的当时说这个在今后一段时间就达成协议，到5月底双方这个彻底的这个谈崩了，到今天，我觉得中国的似乎已经开始做出了这个号称是重上井冈山或者是再来一次新的长征的这种准备，要打持久战。这个，而且当然，中国并没有堵上谈判的门，说要谈，这个我们大门敞开的，要打我们奉陪到底。但是总的这个基调是认为美国这个极限施压，这个谈判条件不对等，因此我们不能接受。按照你刚才说的白皮书里边，现在又提出来，这个要谈成的话，必须要拿掉所有的关税。所以在短期之内，我觉得双方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不是特别大，但是这对双方来说，实际上是都不是什么好的兆头，最后的结果肯定是两败俱伤。
那下面我想请问叶文斌先生啊，就是刚才这个刘亚伟先生也提到了，就是有评论认为说北京现在是想要开始准备打一个贸易战的这个持久战，您怎么看这个观点？您认为两国有没有可能在近期达成一个贸易协议，或者说您认为北京现在是不是做好了打一个持久战的准备？
我的观点是，按照两国的政府的就是最近的这些就是报告啊，或者是就是领导讲话之类的，美国政府的观点是中国是更依赖于这个双边的贸易，然后这个贸易战会对中国的经济造成更大的影响。所以美国的政府认为到时候中国有更大的压力来让步的。反过来说我对中国的政府的观点的理解就是就是美国明年就要进行竞选，中国 中国没有计划进行全国竞选，所以中国就可以慢慢的等美国的就是国内政治出现变化，然后可能没有必要，而且中国的体制它就是不受到那么多从民众的观点的影响，所以中国的政府认为他们也是有更多能力来忍受这个贸易战，所以双方都认为对方要让步的，就最后变成谁也不让步。我觉得贸易战会继续一段时间。
好，于文斌先生刚才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就是在美国这方面可能政府是要受到明年大选的这样一个影响或者说一个压力吧。那么我想请问刘亚伟先生，您是否同意这样的观点，就是中国政府其实没有这样的压力，这反而让他可以把这个贸易战持续的更久一些？
我觉得中国可能在算账的时候，除了算这个经济账，可能也在算美国的政治账，这个但是对美国2020年这个选举的结果，如果说我们把这个贸易战打下去，有可能对这个特朗普不利，最后导致特朗普败选。我觉得，就像2016年大家在判断谁最后会胜出的这种情况一样，这种政治上的这种判断，很难，就是说100%的肯定。如果，算这个账的话，我觉得好像。这是小账，大账应该算的是这个怎么改善自己的经济。实际上如果你要是看这段历史的话，这个从贸易战从去年四月份这个博鳌论坛到这个五月份这个带路的峰会，中国领导人表示的态度都是继续深化改革，而且你要看几次重要的讲话，实际上都回应了美国政府提出来的这个要改革的要求。当然我们现在从双方的这个白皮书也好还是回应也好，并不知道说最后这个谈崩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原因是什么。有可能对中国来说，当然中国现在你可以看到社交媒体上说，如果在目前的条件下签署这个协议的话，有可能是新的这个辛丑条约啊，这个又重演这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在强权的压迫下签了一系列的这个不平等的条约，最后有可能造成民族主义情绪的对政府的不满还是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最后没有谈成的原因不清楚，但是我觉得没有谈成的结果现在应该是对双方都是很不利的。还是希望两国的这个领导人特别是在这个日本的这个 G20 的会上，希望他们能够，因为他们前面几次的见面都非常成功，不管是在海湖还是在这个布宜诺斯艾利斯，希望在日本的这个能够改变目前谈判的僵局，并且能够尽快的达成协议，从而使这个两国的人民都能够这个享受更美好更幸福的生活。
那刘博士，您认为如果双方能够达成协议的话，达成的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协议？因为您刚才也提到说这个双方在一些这些条款上可能并不能完全的一致，那您认为最终如果达成协议，双方会在哪些地方出现这个让步？
我觉得谈判的这个本质就是双方都要学会这个互相让步。如果看这个中美关系从1972年的破冰之旅的这个上海公报到建交公报，实际上双方在很多这个根本的问题上是不能够达成一致的，但是双方的领导人都有足够的远见、勇气，和这个技术，谈判的技术，最后达成了这种协议。所以我觉得最后这个协议要达成的话，双方都必须做出相应的让步。比如说美方是不是不要坚持这个把这个中国政府承诺的按照有些媒体报道的这个变成这个通过人大这个立法保证了这些条款的实施，那中方是不是能够在对应对美国的要求方面做得更好一点。当然现在还有因为谈判之后这个双方做的一些姿态实际上是非常不利于这个进一步谈判。比如说这个中国政府最近的三个这个警告啊，留学生啊、游客啊、中国企业在美国的利益保护啊，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 双方都在显示自己有能力、有信心、有定力，继续把这个贸易战打下去。但是我觉得这个应该还是从长计议。我说的从长计议不是说把贸易战的时间拉长，是说从长计议，这个尽快达成协议，能够发展自己的经济，不让这个自己的经济然后引发世界整个经济的这个低迷。
是，好的。那接下来我想请问这个叶文斌先生，因为刚才刘亚伟先生提到了这个中国采取的一系列的在可能在文化交流上收紧的这样一个政策，那么也有评论认为说中国还有其他的一系列在贸易上甚至在财政上的这个政策，就比如说可能会控制对美的稀土出口，还有会让人民币继续贬值等等这一系列的措施来回应美国的这个关税。那么您认为如果中国采取这些措施的话，会对美国产生多大的影响？中国能不能承担采取这些措施给自己造成的一个后果？
我觉得这些您所提到的这些措施，它就是总结来说，就是让这个贸易战变得更广。贸易战在到目前基本上也就是对对方的进口品进行关税。这些措施就是对中国对美国的服务业的出口，进行就是非关税的措施来克制美国向中国的这些服务业出口，我觉得也是贸易战的一部分，而且这个也是，要是进行的话，可能比也关税要复杂，因为关税到时候要是谈成了，就是可以在协议当中就取消这些关税，让关税变回原状，这些涉及到安全或者是就是更核心的政策的这种措施，要是实行了可能更难取消的。
那您刚才提到了这个长远的这样一个影响哈，我们知道这个在周五习近平是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会晤，并且是双方签署了联合声明，也签署了这个华为为俄罗斯提供 5G 服务的这样一个协议。那么您怎么评价这方面这个中国采取的这样一个行动，中国和俄罗斯的方面的合作能否真的抵消贸易战带来的影响？
我对这个问题没有很明确的观点。在历史上，中国和俄罗斯的合作是就是有的一段时间是有合作的，然后还有好多年都是中美关系，或者中国是利用它跟中国跟美国之间的关系来作为他跟俄罗斯的一个对，所以我觉得在中俄的合作进行到哪一步就很难说。
好的，那刘亚伟博士，同样的问题，我想听听您的观点。
我觉得中俄签署的这个协议吧，更多的是个政治的地缘的这种协议。这个从收益上来讲的话，这个俄罗斯的市场，中国对俄罗斯的出口，俄罗斯对中国这个贸易，包括 5G 的市场，我觉得都根本就不可能填补中美贸易最后如果变成这个冲突状态有可能造成的损失。这个协议的签订，同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要加深这个美国政府、美国领导人对中国的一些疑虑吧。
好的，
这个然后把贸易战有可能变成一个新的冷战。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讨论就到此结束了。非常感谢叶文斌先生和刘亚伟博士参与我们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今天的美国军事观察将为您播出诺曼底登陆75周年纪念特辑。曾经亲历诺曼底登陆战役的老兵加布里埃尔将为我们讲述他在奥马哈海滩的抢滩经历。
接下来的美国军事观察将为您播出诺曼底登陆75周年纪念特辑。
我们还将了解一下盟军在登陆前曾经组织了一次代号为老虎的演习，它为该战役最后的成功起到了关键作用。
6月4日，数百人参加了在法国皮科威尔村举行的年度纪念活动。这个活动是为了纪念诺曼底登陆75周年，以及在1944年6月6日后为巩固战果而保卫该村庄的盟国军队。
我相信这是我们作为飞行员传统的一部分。正如今天纪念活动中所展示的，我们的作用不仅在诺曼底登陆中，而且在诺曼底战役的剩余部分以及最终整个欧洲的解放中都非常重要。你可以从周围的当地人那里看到他们对我们作为那次战役一部分的感激。他们不仅非常认可我们当时所做的一切，也非常认可我们今天仍然在做的事。
很有趣的是，人们说，你知道马加布，我们知道你在诺曼底登陆了奥马哈海滩，那是我在第29步兵师第116团所做的事。那只是201天中的一天。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战斗，我记忆犹新。那时我是一名机枪手，.30口径轻机枪手。你知道.30口径轻机枪手的预期寿命只有3天吗？而我还在这里。轻机枪队的3个人被迫击炮击中了，我的2名战友都牺牲了，我只是得了脑震荡，那是我一生中最悲伤的一天。 本来第二十九师很早就要回来了，因为他们早在我之前就驻扎在海外。后来我们第175连的连旗经历了战斗，师长回来的时候，他把我叫到办公室说：“中士，我想把这个连旗给你，因为你是整个连唯一的幸存者，那可能是我一生中最宝贵的财产。”没关系，不要回头，就是不要盯着看。
Just don't stare.
老虎演习是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前规模最大的演习之一，涵盖了诺曼底登陆的方方面面，包括使用实弹以及在英国德文郡的斯拉普顿海滩登陆。选择砾石滩是因为它与犹他海滩非常相似，从而能够提供最真实的训练条件。1944年4月28日黎明前，八艘坦克登陆舰载着美国军队和军事装备向斯拉普顿海滩进发，准备进行模拟登陆。不幸的是，在演习的最初阶段，协调与沟通问题造成了盟军之间的误伤，并导致人员的死亡。祸不单行，一组德军鱼雷快艇在监测到莱姆湾大量的无线电通讯信号后，靠近盟军的船队，并使用鱼雷击沉了其中两艘船。许多人因为穿错救生衣或体温过低而失去了生命。盟军从老虎演习中所犯下的悲剧性错误中吸取了宝贵的教训。仅仅五周后，盟军就成功地让数十万兵力登陆诺曼底海滩，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进入了倒计时。
过去这个星期是六四事件30周年纪念，美国各地举行了许多的纪念活动，美国政府行政当局和国会领袖都发表了六四30周年的声明。30年过去，那些曾经是血气方刚的学生，现在已经迈入了中年的亲历者们不禁产生了疑问，如今的年轻人是否知道当年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血雨腥风？
美国之音邀请一位天安门事件的过来人与一名90年出生的中国年轻人坐到一起，交换彼此的心声。
我叫曲一哥，1990年出生，在宾州州立大学读研究生。
我是李恒清，现在在华盛顿这边的一家养老金基金会工作。
我了解六四呢，其实是在上大学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是清华大学化学系四年级的学生。
我是通过互联网呢，接触到了一些影像和文字资料。
我是最后一批在六四的凌晨，从天安门广场的一个东南角撤出来的。
很高兴能有机会和当年的亲历者聊一聊，听听他们当年自己的经历。
我一直的一个愿望，能够跟年轻人呢讨论六四，看看他们在想什么。你原来听说过六四吗？
我听过，第一次听我记得应该是初中的时候。契机应该是赵子阳死，新闻联播报了，然后当时我们正吃晚饭了。然后就很自然地说起，就这是谁？
啊，对，这是谁？
这是谁？然后我爸我妈就讲了一下他是干嘛的，他是80年代的总书记，然后他为什么下去？啊，他为什么下去？就顺便把六四的起因是胡耀邦死，然后发展中间学生上街。哎，但是很有意思的一点是，我父母并没有把结局告诉我。他们只是说了胡耀邦死，然后学生起来上街要求一些个政治改革，然后中间呢由于各种原因大家弄得很不愉快，最后这个事情下场不是很好，他们是这么跟我说的，没有提到什么杀人什么这个东西。这个事情的结果那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知道，上大学就有一些翻墙软件什么的，
对
啊，看一些什么维基百科什么的，啊，中间比较重要的一个资料就是，你知道那个3小时纪录片《天安门》，对吧？那个纪录片是我一个高中同学给我考的，基本上是也都是这么多届大家以一种地下通道的方式在流传，然后他给我考，我看完了，然后我小范围的给我同学我们一块看了一下。
看了以后有什么反应呢？
看了以后，我觉得我们呀，就是一群不太爱发表议论的人。大家看完呢，也就看完了，看完就散了。
看完就散了。
看完就散了。
杀人了。
这看完就散了。
哦，真的。
然后，一方面大家呢，也不是那种喜欢高谈阔论的人；另外一方面呢，觉得也不太适宜很热烈的讨论这些东西。
你们当时都知道这个是个敏感的，就这个考比都知道是个敏感的，
都知道。
OK， 就说大家心里还是有数的，看这个东西也是有危险的。
一部分人是有数，另外一部分人连看都没兴趣看的，就是彻底跟这个事儿没关系。我看那个天安门纪录片里，您那些人，按现在的眼光看起来，那一代人也许，知识上有所缺失，也许做法上有各种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是呢，有一点是我上大学，我们那一帮大学生绝对没有的，就是在那个纪录片里可以看出来，您们自己把自己当作国家未来栋梁。国家以及这个社会同样也把你们当作国家未来的栋梁，这件事儿大家是有共识的。
我倒想纠正一点哈，其实我们当时还真没把自己当成国家的那个栋梁，真没把自己当成国家的栋梁。但是我觉得我们那个时候呢，有一个基本的观点呢，就是这个国家是我们的。
对。
这个国家是我们的，
主人翁意识，
这个民族是我们的。所以无所谓当不当栋梁，但是呢我们要去做什么，不能让国家就这么去走下去了。那你对中国未来怎么看？
中国的未来呢，我觉得自由和民主不只适用于这些发达国家，它适用于世界上每一个地方。其实呢，在我心里吧，中国变得更自由更民主，这是一个确定的事儿。但是呢，值得忧虑的是呢，这个过程一定不会很平静的，
是
一定会产生巨大的牺牲，这个社会会产生很大的动荡。但是我觉得为这个东西呢， 大家付出一点是值得的。而且吧，我觉得到那个时候啊，时代大势一来，不是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气氛到那儿了你就得去做，没有什么别的选择。
实际上我倒觉得呢，是你当然你这个你还挺乐观的。我觉得是这个有几个问题啊，我们应该讲清楚。第一个呢，就是正义可以迟到，但是呢不会缺席。所以呢，我觉得呢，对于中国来说，这个自由啊、民主啊，这个是来的，会来的。到那个时候啊，这个六四这件事情啊，这个案呢一定会翻过来的，对吧？然后呢，这个最基本的一条，要明确当时发生了什么，真相要澄清。另外呢，要抚恤这些受难者。第三呢，应该惩戒这些行凶者，对吧？这三点呢是基本的一个要求，是吧？只有说我们这么去做了，那今后呢，中国呢才不会再发生同样的事情。
对，
但愿那个时候我们能够一块儿走上这个中国推进中国的这个民主的那一天。
没问题。
OK。
美国之音每周日为您播出海峡论坛节目。
下面一起来关注本周日海峡论坛的节目内容。特朗普政府与美国国会高调纪念六四，与此同时，台湾总统蔡英文两度接见民运人士，而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也亲自发推，呼吁中国认错，让人民自由。贸易战火方兴未艾，美台是否联手打人权牌？海峡论坛邀请嘉宾深入分析，并且带您关注台湾民进党在星期六举行的初选政见会，蔡英文的连任之路究竟面临哪些挑战？北京时间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敬请关注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海峡论坛，在美国之音官网、脸书和 YouTube 同步直播，欢迎您按时收看。
以上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周末愉快。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